各位朋友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那今天是在周末的晚上啊，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啊，一起来聊聊天儿。这春天终于来了啊，今天可以不用穿着棉袄在家里蹲着了啊。最近新闻非常多，还有包括我们前两次的节目里面提到一些新闻，也有一些新的进展啊。所以今天我们先来做一些热点的点评和回顾。第一个是我忍不住一定要加进来的，就是今天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是昨天的深夜，今天的凌晨发生的一个新闻，在军圈那是轩然大波啊。我忍不住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愉快的心情，就是美国正式公布，按照他之前的计划，按时的公布了他的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项目的归属方，最后这个合同是授予了波音。实际上是两个公司，两个军工集团在竞争啊，洛克希德马丁和波音，最后是波音拿下了。这个事儿呢，在去年底12月26号，我们有一个大新闻啊，就是南所和北所各飞了一架我们的新式战斗机的原型，当时就引起了巨大的讨论的风波。那很快也传到美国，美国那边也震撼很大啊。那现在美国赶紧找补了一下，说我们的最新的战斗机现在也已经在路上了。这个战斗机被正式的命名为 F-47，这个名字是特朗普取的。啊，为什么是 F-47 呢？因为 Trump 是美国历史上第47任总统，他实际上做了两任，45、47都是他啊。美国这个任呢，这个第几任总统他是这么算的，就是如果你连任的话，那只算一个；如果你分开任的话，那你将就是会有两个。所以他只要换了人，就算新的一任。所以你会发现，47乘4其实不到他200多年的历史，就是因为中间有很多是连任的。Trump 把自己的这个47的幸运数字给了这个未来的战斗机啊。我为什么要说分享我们的乐趣呢？就是特别可乐的事情，就是这个合同授予之后啊，美国的空军参谋长某位空军的将军啊，发表了一个正式的关于合同授予的声明啊，这个真的是太好玩了，我忍不住给大家读几段啊。这个声明一上来说，下一代空中优势 F-47 战斗机合同的签署是确保美国未来数十年空中优势的重大飞跃。这份合同再次彰显了我们在特朗普总司令和赫克塞斯国防部长的领导下，维护美国全球最强空军地位的坚定承诺。啊，这是第一段。然后第二段说，F-47 的研发不仅是打造新型战机，更是塑造未来战争形态。向敌人发出明确警告，这款平台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先进、最具杀伤力和适应性的战斗机。其设计目的就是要在速度、机动性和战斗力上全面压制任何胆敢挑战我军勇士的对手。下面最关键的第三段，尽管对手妄称其他，但 F-47 确属全球首款有人驾驶第九代战机，专为压制最强大的同级别对手而生。可在最严酷的威胁环境中作战。过去5年间，该机型的 X 系列验证机已悄然奠定 F-47 的基础，完成了数百小时的试飞测试，尖端概念证明我们有信心突破技术边界。后面还有很多别的啊，最后是这么讲的：和 F-22 相比，F-47 成本更低，对未来的威胁适应性更强，且装备数量将显著增加。我们的使命清晰明确。确保美国领空绝对安全，维持不可动摇的威慑力量。F-47 将巩固我们的全球地位，使敌人处于失衡和被动状态。当敌人仰望苍穹时，看到的只会是注定失败的结局。随时随地的空中力量不是愿景，而是庄严承诺。好，念完了，
这小作文写的挺好，
很花 心
是
思
不
啊，
是
感
能
觉，
感到这种力透屏幕的那种赢感啊？满是赢啊！
对，
真的要夸一句，叫遥遥领先。
啊，这个真的是遥遥领先了。中间那一段特别搞笑的，就是反复提到所谓的对手啊，向同级别对手产生压制，任何胆敢挑战我军勇士对手，而且说什么对手妄称其他，但我们还是第一款，就是这个给我第一感就是去年底我们试飞的这个飞机啊，真的给美军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啊，这个真的是刺激的不轻，叫做。 以前从来不这样的，以前他没有必要说这种话，他就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他不用去讲的。然后实际上他是不是真的第一个试飞呢？这要真要较真的话呢，他肯定不是啊，因为美国的空军的飞机 X 打头的通通都是所谓叫技术验证机。技术验证机它是为了验证某些特定的设计或者理念，比如特定的一种型号的发动机，那么他做一个就去跑着发动机就完了，或者他想验证某个特定的空气动力学布局啊，就是某些机翼的形状或者配置的位置以前没干过，那么他专门做一个这种原型去跑一下。所以这个跟最后的产品其实还是有挺大区别的，有点像我们软件产品早期的那种测试的版本一样。就如果他真的 F47 本身如果已经飞过的话，他绝对不甘心只是像这次一样放一个 CG 的图片出来的，所以就真的是就是感觉那种气势啊特别的跟以前不同啊，所以这个今天军圈乐疯了啊。然后这个事儿呢在美国的军迷圈子里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这架飞机他们展示出来的那个 CG 的那个画面啊，就是实际上是假的嘛，实际上是合成出来的画面，但这个画面里这架飞机有一个压抑，就是在大的机翼的前面有两个水平的小翅膀，这种设计是以前是苏联和我们的空军比较喜欢的一种设计。这种设计的优势呢，就是前面的两个小翅膀啊，它会对这个飞机的升力还有它的一些机动性带来很大的帮助。但是呢，它的缺点就是设计起来特别麻烦，它对整个空气动力的这个设计是带来很多复杂的影响啊，就是对设计的要求很高。而且呢，它对于飞控，就是这个飞行员在操控的时候，我按了个按钮或者搬动这个操纵杆啊，往左边怎么样，往上往下，它需要整个机翼大的机翼和前面的小的压翼还有尾翼那个联动啊特别复杂。所以美国人嘛，他们一直发动机就很强，空气升力不是问题，所谓力大飞专，他们一直就看不太上这个压抑的设计。以前他们有一个我忘了是空军的将军还是一个军工的一个老总讲过一句名言，说压抑这种设计最好的位置是在敌人的飞机上，
也很有气势啊，这话很有气势。
对，他们很擅长讲这种话，讲了真的是非常牛逼。然后歼20出来的时候，就有很多美国的军迷，当然也影响了国内的一些不够自信的军迷啊，说歼20这个压抑的设计是会影响隐身性能啊，是因为发动机不好被迫采用的一种权衡啊，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其他的说辞啊。结果现在他们自己号称最先进的啊，居然用了一个压抑的设计，所以很多美国军迷是道心崩溃啊。在推特上我看到大量那种哀嚎的，说啊不要试压抑啊，这一定是画面的错误啊等等。还有另外一派就是现在已经开始为压抑辩护了，也是美国的军迷，说啊其实这个设计不错啊，可以这样这样的，有很多好处啊，说明我们也掌握了最先进的啊，肯定比他们的压抑做得好。军迷之间互相比这个事儿是很正常的很常见的，但是空军参谋长出来对这么一个重大的声明发表一篇类似于军迷的这样的文章，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啊，所以特别乐。
我其实不太在乎这种言论，我觉得所有的这种东西还得打了才知道。
那肯定是。
所以前面的这种不管是说的多漂亮或者说说的多慷慨激昂，还是自己给自己壮声威嘛，我觉得都无可厚非啊。他总要鼓舞一下自己的士气嘛。
但是这个营学的成分比以前要强太多了。
那是。
这个主要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 Trump 上来了，而是因为现在美国真的处在这样一个挑战，主要是你们不是军迷，所以你们不知道之前它的优势有多大。
嗯，
确实不知道。
上一代地球上最强的战斗机 F22 比我们的歼20出来要早20到30年。
对，
到今天它突然要肩并肩的去跟它赛跑了，你可想而知美国的这有关部门是有多么的紧张。美国人是非常著名的，就是没有空优，没有空中优势的情况下不会打仗的，不愿意打仗的，所以这个对他们的冲击格外的大，比什么055啊那些军舰啊那些海军的那些冲击，海军他们总归认为说我就算怎么样也还能打，各有优势。但空中优势战斗机意味着强的就会碾压性的在一个地域一个战场的区域里面会横扫对方的空中力量， 所以这个对他们俩确实压力很大啊，这个可以体会到的。当然，帝国强还是肯定强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也不是说他们就完全没一战之力，但确实客观的讲，在这一代里面他们是落后的。好，简单的 分享一下这个乐趣。第二个想简单说两句的，这个是我们上节目其实提了一嘴，香港的某位李姓富豪，人称黄瓜的。他的公司在做的一个事情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就是全球的20几个国家的接近40个港口，准备一次性的卖给美国的一个著名的财团啊，就是贝莱德。那贝莱德背后是美国财政部啦，这个几乎就是半官方的集团啊，它的跟美国政府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所以这个事情带有很强烈的政治意味啊。那现在呢，这个事儿发酵了一阵子。我是看到很多争议，很多大家的观点不一致的地方，就是理解上我觉得是有偏差的，所以简单的点评几句。首先，这个事情它本质是啥？李家其实已经有出来做了一个声明，说我们这个是在商言商啊，就是我们的资产什么时候该卖，什么时候不该卖，从在商言商的角度最大化利益就好了。而且甚至还找补了一句啊，说我们获取大量的资金是因为世界处于变动中，我们要更多的投资在大陆，投资在香港，说了一些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事情在见证圈啊也有很多的讨论。它的起点呢，首先是香港的《大公报》，这个《大公报》啊是一个绝对的左翼媒体啊，那比我们的国家的顶级的像《人民日报》，我觉得还要左一些。就是比较激进的那种，所以他这次挑出来非常奇怪，因为这件事情本质上难道不是应该政府先出头吗？哎，但是不是，是大公报最先披露出来，或者说也不叫披露吧，他用了非常严厉的口吻去点评这件事情，然后呢，被我们的港澳台办，啊，这个是中央直属的一个机构，专门管港澳台的事务的，在自己的官网上引用，连引了3篇。所以这个事情一下就变成了政府的一个事情。那这个事情我们也不想花太多时间啊，因为跟我们的关系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就点评一下，其实几句话啊。第一个呢，这个事情影响是大的。我看到台湾有一些媒体，有一些名嘴在粉饰啊，说这个事情没有多大。港口的运营者他又不管，比如说巴拿马港口，他负责运营这个事情，他又没办法下决定谁能过谁不能过。这是巴拿马政府的权利，从字面上来讲确实是这样，但是在实际操作上会有很多麻烦的事情。比如说，现在 Trump 的政府正在构思一个全新的策略，啊，非常歹毒的策略。什么意思呢？他说中国的造船业啊，成长得太快了，我们要压制。怎么压制呢？我们规定一条，凡是我们控制的港口，如果有中国生产的货轮要在那里停靠的话，要额外的加一笔税。这的话不是你中国的，比如说你法国人找中国人买的一艘船，交给中国人制造的，哎，那你我也要收你的税。它实际上什么意思？就是让大家都不要找中国的船厂来造船嘛。就是你不管是你自己的船还是怎么样，你尽量就找别人来造。他是想在这个方向上面去压制我们。那这个很可能就是跟港口运作的系统逻辑是有关联的，而和记黄埔所管理的港口遍布了很多的区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比如说我们的“一带一路”啊这样的比较重要的区域，然后在巴拿马和苏伊士运河相关的都有，所以它实际上已经有可能影响到未来我们海权的扩展啊，或者维护我们的海上贸易或者相关的一些命脉是会起到影响的，影响多大是很难评估的啊，所以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第二，说在商言商，在商言商有没有道理啊？这个很难评价。你可以这么说，在商言商，但是我的评价很简单，就是在世界上不只有美国政府有铁权。你说在商言商，然后你就把它卖给美国政府背后的财团了。我不管你是什么原因，别的国家也有铁权，所以这个事情现在存在着不同的可能性啊。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政府会把它卡下来，不允许它继续下去了，这是一种可能性。这个是完全有可能做得到的，只是我们要不要做到这个程度。我相信我们包括香港的政府主要的顾虑在哪里呢？就是怕影响所谓的营商环境。 给大家一种这方面的借口或者是一种不好的印象啊。但这个东西跟国家的核心利益相比的话，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所以完全有可能往这样走。当然，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很严厉的批评了之后，后续出台相关的一些政策和法规，然后对未来的这类事情进行避免啊，这个也是一种可能性。就这次就算了，或者这次已经来不及了，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要看接下来的发展。第三个就是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在上原上，这个呢就非常可疑，因为有人算了一笔账，早在2015还是16年前后，我们国内的航运方面的国企想购买它的这些港口的运营权，那么当时呢开的价格比这次的价格贵1倍还不止，而且那一次只同意出售大约40%左右的股份。就是不具备控股权的情况下，而收的价钱呢，跟这次差不多，还稍微高一点。这一次以一样或者略低的价格，把80%的股权卖给一个国外的公司，是很明显是有问题的。这个绝对不能简单的是用在商言商来解释啊。最后一点，有人说大小黄瓜一家啊，那已经不是中国人了，他们基本上是要么双重国籍，要么是加拿大或者英国的国籍，这个是事实。但是你主要的业务，在国内是有的，你主要的这家公司是香港的上市公司，所以有人说我们管不了，这不存在的，想管一定可以管。你们怎么看这事儿？
我其实不太建议，就是说认为啊，营商环境这种事情，你做初一，我做15啊，美国人耍流氓又不少，为啥我们就不能够反制呢？营商环境不是说我讲公平，你耍赖，然后我的营商环境好，不是这么简单的营商环境啊。
是
我
这
觉
样
得
的，
一个国家有一定的力量捍卫自己的利益，这才是营商环境啊。
这个其实我觉得有历史原因啊。站在我们今天的状态，包括今天的国际格局和国内的状态上，你说这些都完全没错。但是在十几年以前、20年以前，其实不是的。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以更加友好的条件来欢迎外资和外商的进入。所以那个时候呢，所谓的营商环境其实不是公平的。它的主打不是公平，它的主打就是不公平，就是我们这里就是比外面好，或者说更加的，说白了是有超国民待遇了。对于一些境外的资产啊，或者
是的。
先进的生产力，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那现在要逐步的回到一个公平的国际制度啊，rule base，像美国说的啊，规则为基础的世界贸易的话，哎，那其实是要有一个转变的。我认为我们的硬实力已经达到了这个转变的临界点，但是呢，这个转变还需要一些时间。这个时间主要是什么呢？是规则和相关的一些仲裁或者是保全的手段要建设要跟上一些。我相信这个事情，港府这边原来是有些顾虑的，那现在很明显是中央出面去强化他们的，坚定了他们的决心啊，所以他们应该是要做点事儿的。完全不做事，港府我觉得是多少有责任的啊，这个事情。这个跟我们后面说的一些事情也有点类似，什么呢？就是其实他们这家人以及他们的生意啊，口碑已经不是特别好，就是普通民众不太喜欢他们。所以这件事情呢，也舆论相当的一面倒啊，也有很多人在解释啊，什么在商言商，但那些呢，我觉得不是主流，主流的真的就是对他们非常有意见。那这个对以后的一些国际贸易啊和相关的一些治理，我觉得是会有影响的。这个案例会产生很深远的影响，所以大家可以适当关注一下。
我也是
好，
比较
那
支持，如果有机会能够做一些反制相关的一些事情，对，因为这个确实是配合在实力这一块的一些提升，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面，我觉得可以甚至主动的来主张一些事情吧。
是的，所以就看我们的决心了，以及这一次是不是会比较严厉的处理。这个确实有刚才我提到的两种不同的可能性，这个还要接下来观察，就是是不是一定要把这次就停下来。我们当然希望他最好能够把它停下来，但肯定中央政府也有他的考虑啊。OK，我们看下一个，下一个就是最近啊，关于俄乌冲突的调停和向后的一些发展，有很多的波折啊，就有好多的来回来去拐弯抹角的变化。 我们也想在这里面去简单的讨论一下，因为挺多人会问到这个问题，就是不太了解到底他的状态是什么样的。这个请老庄来跟我们说说他的一些想法或者问题吧。
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都属于外行，国际政治的很多事情我们都是只言片语听到一点，然后呢，除了听官方的，看新闻也会听到很多言论，看到很多的说法，所以其实我整个人其实没有明确的立场。当然，我们看到过很多说法，就是类似于什么什么当然是错的，这个当然是侵略。或者这个当然是要被谴责，或者怎么怎么样，这是一种很当然的东西。就如果这种事情你都支持他，你还是个人吗？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言论出来。但所以其实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说俄乌冲突，这个问题的根源到底是啥？为什么就是俄罗斯会去打乌克兰？就这一次，当然还往前追溯，当然还有克里米亚的事情啊，什么什么的。但是为什么会变到今天？我们看到的一种说法就是说啊，就是因为北约东扩嘛，所以俄罗斯就要打他。那是不是这么简单呢？所以想听李军先说第一个问题，就这个问题的根源到底怎么，应该我们怎么去看它的根因？
对，乌克兰问题的根源，乌克兰问题的根源呢，实际上是在二战结束之后，欧洲形成了东西方势力的对垒。这个对垒被具象化为两个军事集团之间的对垒，就是华约和北约，这个是它的历史的关键点。那么在苏联解体之后呢，华约也解散了。当时俄美之间是有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呢，很遗憾，它没有被签署成为一个正式的国际法协议，而是带有一定的口头的性质的。这些就是说，华约解散了，那么你北约是不是也该解散？那么美国人说，北约我们还要维持我们的安全，这个以防万一。但是呢，我们承诺我们不向东扩，不去威胁你们，我们仍然是一个防御性组织。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罗生门了。那这个事情后来演变成什么呢？从克林顿时期开始，北约六次东扩，从德国这条线一直扩展到俄罗斯的边境。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可以回顾啊，就是在历史上人类距核大战最近的一次，就是所谓的古巴危机、古巴导弹危机。古巴导弹危机是赫鲁晓夫想在古巴偷偷的部署一种中程的核导弹，大概射程在1000多公里吧。那么正好它可以打到美国境内，作为美国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的一个反击。啊，注意是反击啊，它不是他主动做的，是美国人先在欧洲部署了射程1000到2000公里的中程导弹来威胁苏联的领土，所以他们才想也让他能够给美国人一些威胁。那美国当时肯尼迪总统就在两个方案里选择了相对和缓的一个，大家可以体会一下，相对和缓的是什么呢？是派美国的舰队封锁古巴，要求他把这个导弹拆掉。否则就将进入古巴去把它拆掉，这叫比较和缓的一个。那么不和缓的是什么呢？就直接去轰炸，把那个基地炸掉。那肯尼迪考虑过之后呢，觉得那个不和缓的方案可能直接导致三战了，所以他就留了点空间啊，就先封锁。封锁之后呢，就跟俄罗斯的军舰有一个对峙，然后最后大家就形成了一个密室交易啊，这个交易就是苏联把导弹撤回去。并且明面上承认不再向古巴部署这样的导弹，然后在1年以内的时间里面，美国把它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也都撤掉，但后面这个呢是面子上不做的，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双方达成了自己的战略目标，但是呢面子上美国赢了，这是古巴导弹危机。那美国的北约东扩这个事情呢，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欧洲版的古巴导弹危机，而且不容。俄罗斯有任何反抗了，就已经把这个基地推到对方家门口了。这个事情其实对美国来讲是一个常规操作啊。美国它的国家安全理论的核心叫美国至上的安全观，就是这个世界上我美国要绝对安全，其他的国家无所谓。大家稍微想一想就能理解，单方的安全观它本身就是不成立的，就是你一方安全了，然后你为这个安全你要。 把所有对你不安全因素全都捏掉，全都掐死，那这个时候别人肯定就极其不安全嘛，因为你会成为一家独大，你想捏谁就捏谁。所以美国的这种单方安全观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啊，除非什么呢？除非他有一个对等的力量在那里挺着，他捏不掉他，双方互相威胁，形成所谓的恐怖平衡，就变成这样一种状态了。那么欧洲呢，就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俄乌的问题的根源就是美国的这种单方的绝对安全观所带来的对俄罗斯的一种压迫。这个压迫在2008年的时候，我之前推荐过大家去听金灿荣老师的一个演讲。他在里面做了一个预言，是非常准确的。当时这个焦点不是乌克兰，而是格鲁吉亚。当时北约扩到格鲁吉亚了，格鲁吉亚加入北约，并且要在格鲁吉亚驻军。那俄罗斯去打了格鲁吉亚，跟现在俄乌的这个事情是几乎一样的，只是格鲁吉亚比较小一些。那那个时候，金灿荣老师做了一个预言，他说，除非美国放弃格鲁吉亚、放弃乌克兰这样的一些国家，不让他们加入北约，否则美俄之间的矛盾是深远，会延续很长时间而无法调和。这是他当年在2008年时候做的一个预言，同时他还做了一个总结，就是说俄罗斯这个问题本质是啥呢？本质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人把俄罗斯当作战败国来对待，全面的压制他的政治和军事的生存空间，甚至加以羞辱。而俄罗斯长期积累的不满的一种集中爆发，这个就是今天俄罗斯跟乌克兰的问题的根源所在。这个话放在今天也同样不过时。所以，这是最基本的，就是美国的单方安全观，它是压制和牺牲俄罗斯的安全作为代价的，并且以北约东扩这样一种具体的形式来实现。那到最后，俄罗斯它无法忍受的时候，它就会采取一个激烈的手段，这个是根因。但是呢，为什么是乌克兰啊？这个也有一些原因。可能很多今天我们的普通的网民啊都不太了解，这个泽连斯基啊，他当年在乌克兰选总统选上去的时候，他的政治观点其实是亲俄的。他当时选上去，他的竞争对手是一个完全纳粹化的一个政党。就是要消灭乌克兰内所有的跟俄罗斯有关的人和事物，然后走类似纳粹化的路线的一个政党。那泽连斯基选上去，他的政治观点是要亲俄的，他认为对俄不需要那么的严厉和背叛，应该搞好关系啊，他是这么一个观点。但是他上去之后呢，被乌克兰内部的强力部门，比如说特工啦、警察啦、军队啦，里面的一些极端势力所胁迫了，他不得不放弃了他的这些原来的想法，因为他只是个演员，他没有任何政治资本，他莫名其妙的选上去了，然后发现他没有真正的政治的力量。那所以乌克兰实际上他为什么会成为这个倒霉蛋？实际上说白了，根源是乌克兰做了一个双重误判，他判断两个事情发生了巨大的错误。第一个是对俄罗斯维护他的核心利益的决心有误判，他认为俄罗斯不会打他，或者说在西方的加持下，俄罗斯不敢打他。啊，这是一个误判。第二个误判更严重了，就是他对俄罗斯和美西方这种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误判。他认为，就算俄罗斯打他，那么俄罗斯就会输，没准他还能占一些俄罗斯的领土。他是有这种想法。在这两个误判之下，他当时拒绝了很多提前的普京给他的一些警告。在开打之前，普京其实给乌克兰、给欧盟、给美国都发了一个专门的最后通牒。就是说，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而且他内部的法西斯的那些军队要被清理掉，不然他们会打俄罗斯族的那些人。就这两个事情，如果你哪怕不真的做，你只是样子做一下，哎，可能这个事儿都不会发生。但是他们因为有刚才说的两个误判，他就硬顶着来说我们就是不听啊，就怎么怎么样，那最后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结果。顺便提一下，就是我们国家也有类似的问题。我们东南某岛上面的叛乱政权，现在其实也在做类似的一个双重误判，就是对大陆的决心以及大陆和美西方之间的实力对比，他们是有误判的，所以很可能导致一个类似的结果。所以这就是乌克兰问题的根源。从深层原因来讲，就是美国的单方安全观。 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就是他有一个严重的误判，而这个误判呢，是泽连斯基跟他的周围的那群人所做出的一个误判。所以你如果说乌克兰有什么责任的话，那他责任就是他这个误判。因为我们说实话，我个人虽然也是只是见证而也不是什么专家，那但是我有一个自己的国际政治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本质上是现实主义的，不是意识形态的，也就是说我不会去讨论它对不对，它是不是正义，这个是不重要的，这个在国际政治里面是一个非常次要的东西。国际政治你要看的就是你乌克兰你做这样一个决策，那最后结果是好还是不好，如果结果很好那没什么，你可能就是一个英雄，但如果结果很差，甚至50-100年，甚至你从此从一个不错的稳定的主权国家变成了一个类似叙利亚这样的地理概念的话，那你怎么能说你的决策是对的呢？
嗯，
从这个现实角度来讲，我们的分析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根源就是第一，美国的单方安全观是不持久的，是存在巨大隐患的，这个隐患就是俄罗斯不会一直被你这样欺负。第二就是乌克兰自己的一个双重误判，他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间去做了一个错误的事情，那么他被这个战争拖到今天这个境地，那显然吃亏最大就是乌克兰，客观现实就是这样，所以他一定是有问题的。
嗯，第二个问题啊，就是也跟中国有关，就是中国在这个事情上面他的立场到底是什么，或者说他的主要的诉求或者说是观点是什么。除了中国说，哎，我们呼吁和平，这个一直听说，所有的国家呼吁和平都是光明正大之外，中国还做了些什么？
嗯，我觉得中国这方面有两个点啊，大家可以去关注。第一个点就是中国对这件事情的定性判断，就是俄乌冲突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我刚才讲的基本上就是中国的官方观点，就是什么呢？嗯，就是对乌克兰问题的根源的判断，跟我刚才讲的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北约东扩以及美俄之间的这种政治上的失衡所导致的一个问题，然后乌克兰显然他是做了一个错误判断的，这是一个基本判断，叫做对根源的一个判断。好，然后就是解决方案。那么在这个判断之下，中国为什么他不提具体的解决方案呢？因为中国把自己定位为是叫局外人，就我既不在地缘上，我不在那个位置，第二呢，我在利益上对两方来讲我是比较公平的，所以我不是这个事情的，就像我们的外交部长和其他的外交官都讲过这个话，我们第一不是这个战争的发起方，也不是他的煽动者，在战争开始之后我们也没有帮任何一方，没有向任何一方提供军事援助，对吧？这是一个叫中立的观点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基础之上并不代表我们没有期待或者没有观点，有的。我们的观点是什么呢？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啊，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个话，叫安全不可分割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专门针对我刚才说的美国那种单方绝对安全观的。这个是中美的一个巨大差异，很多国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不信。但是最后中美争霸的时候，各小弟要站队的时候，这点会是决定性的。就是中国主张的安全观是叫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其实说白了就是大家各退让一步，达成一个安全平衡，而不是某一方要绝对安全不管其他人。这个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具体到俄乌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建议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在一个大的框架下达成一种妥协，这种妥协是三方都觉得还比较安全，但是也不是绝对安全。就中国的观点是只有这种情况才能带来欧洲持久的和平。那作为对比，美国人之前在 Trump 上台之前，美国人的观点是啥？他们的观点似乎是要打到俄罗斯不敢对欧洲动武，那么欧洲就安全了。但问题是，
怎么可能？
这可能吗？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器拥有国，是欧洲最强的常规武器的国家，所以本质上美国人在这件事情上面是有很重大的误判，或者不叫误判，他们就是利用这个事情中饱私囊了，就不是站在国家角度去考虑问题的，这个撇开不讲啊。但总之我们中国的观点就是，第一，这个事情的根源是什么，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是俄罗斯想占领土或者想侵略欧洲，想统治整个欧洲，肯定不是出于这种目的产生的， 它产生的目的的根源就是俄罗斯的安全受到威胁，而且经过了一些努力之后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这是根源的判断。那第二个就是中国认为我们是局外人，所以我们不方便去提出具体的倡议，要你们自己提倡议，我们可以表态，但是我们不会提。那我们的对这个倡议有没有建议呢？有，这个建议就叫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就是达成欧洲的大安全框架。这个框架就是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谈出来的，你们都觉得哎这样比较安全，那么就成立了。域外的人不要去掺和，更不要去在战争上去支持任何一方，这个是中国的观点。那么中国实际上西方主要不满在哪里呢？其实就一点，就中国没有参与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就这一点。但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是俄罗斯能活到今天的很重要的原因。它的所有的日用品啊，常规生活的品质，它也有通胀啊。战争开始之后，比战争开始之前也有相当明显的通胀，但是跟欧洲、美国比起来并不过分啊。这个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民用品、日用品很快速的占领了俄罗斯的市场，并且给了他们足够的支持。这样的话，它整个物价就控制住了，没有崩溃。至于军事工业上，这个说不清楚啊，说不定有一些军民两用，比如说无人机。那无人机这个东西，两方俄罗斯、乌克兰都在找我们买啊，民用的无人机。就是如果我们两边都很严格的禁止的话，可能对乌克兰打击更大。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就是 tricky 的点啊，这个点也是美国和欧洲在攻击我们最多的一个点。但这个事情是无可厚非的啊，就是第一，你并没有联合国级别的制裁俄罗斯的决议，当然不会有，因为俄罗斯会否他嘛，这是我们的一个技巧啊。那所以我们不执行是我们的权利，我们没有理由一定要支持他们。而且中国一直在讲的一个反制的观点就是说，我们虽然没有制裁俄罗斯，但是我们也没有给俄罗斯提供军火，你们是直接对乌克兰提供军火。好，最后讲我们国家在这件事情里面的收益是什么。这个收益很简单，就是对中国来讲，中国的大国际政治，就是所谓的国际政治大三角里面，中美俄，这是一个经典的三角博弈。就这三个里面，任何两个结盟去对付第三个的话，那第三个一定会很难受，哪怕第三个是第一名。那中国现在处于坐二望一的状态，那最怕的是什么？是一和三联盟来对付自己。
嗯，
所以在这个事情里面，只要我们能做到俄罗斯不管怎么样都不跟美国联盟以对付我们的话，只要不产生这样的一个最坏的状态，其实我们都是满意的。就是三家各搞各的，各自独立，三家都不结盟，这个没所谓啊，我们有信心。
嗯，
然后如果像创部说的，这三家一起结盟去收割全世界，也可以考虑。但是唯一不能接受的就是美俄联盟来打击中国，那这个是肯定无法接受的。美国在科技经济上面封锁我们，然后俄罗斯在北方在西北方向各种方式来骚扰我们，这个会很麻烦啊，这个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
嗯，
我们国家孙子兵法里面讲叫以正合以奇胜，这六个字其实有不同的解读啊，但是基本大概的意思差不多啊，就是有很正的战法，但是呢他随时有 plan B， 而且也随时有其他的方案去保证这个胜利。我们大的战略观基本上就是这样。
嗯，然后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有一个最近的一篇文章啊，它其实更验证了我的说法，就是美国的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但是呢我想读一篇文章的一段摘引啊，就是说有人说美国有一个报纸叫国会山报。
嗯，
他一向是反对川普的，但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说很悲哀，川普对乌克兰的问题看法是对的。然后呢他提了三个观点，说第一，这场战争完全没有必要。第二，拜登和泽连斯基在挑起和升级战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西方媒体一直在撒谎。
嗯，
就很有意思，就是说国会山报的这篇文章跟李俊刚才说的好像很接近。
嗯，
对，就但这是美国人的报纸，而且是一个以前反对川普现在开始来支持川普的乌克兰政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他在说什么，大量的法医证据所证实 甚至基辅法院也确认是乌克兰右翼武装分子在2014年发动了暴力，引发了俄罗斯对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什么什么的首次入侵。还有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违反了与俄罗斯的和平协议，寻求北约的军事援助和成员资格，从而导致了战争的扩大。
嗯，
然后拜登给乌克兰燃起了虚假的希望，不必要的延续了这场战争。而且他最后的一段非常悲观，说无论战后达成何种和平协议，对乌克兰来说都是比明斯克协议更加糟糕的协议。
嗯，
泽连斯基出于自己的政治野心和对美国无底洞支持的天真期望，愚蠢的放弃了明斯克协议，从而导致了今天这个结局。
嗯，
我看到了这样篇文章，其实我很震惊啊，因为这跟美国原来的态度真的是完全相反。
嗯，
那是他们突然清醒了呢，还是说真的是就是川普说唤醒了美国人民对这件事情的正确认知，还是怎么说？
嗯，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乌克兰的在这个事情里面的主要责任，一个是他两个误判，一个是乌克兰在2014年的橙色革命之后产生了巨大的向右转的这个力量，包括他内部的深刻的纳粹化，这些是客观事实，嗯，啊，然后包括他们对生活在乌东的俄罗斯族国民的打压甚至是屠杀，这些都是有明确证据的事实啊。这些东西其实一直都在啊，美国人也不是不知道。那么你刚才说这个文章呢，其实我也看了这篇文章，并不是就国会山报它是相对偏左，就是相对偏民主党一点，但并不是绝对的民主党的党报，它在这方面甚至还不如 New York Times 不如这个纽约时报那么党报，呵呵，它相对还是有中立的一些观点的。我可以这么讲，就是在美国从一开始就有很明确的两派人支持和反对乌克兰战争，这个不是因为 Trump 上去了才突然出现了反对的声音，不是的，一直都有反对的声音，只是大家声量大与小的问题。比如被福克斯电台开除的那个叫 Tucker Carlson， 他就一直是反这个俄乌战争的，他认为这个是一个不现实的东西。然后他身边也有一圈这样的人，包括军事、国际安全、国际政治相关的专家，就是这一群人一直是在唱衰这个俄乌战争的策略的，所以这些人一直都存在。那现在为什么大家敢于去公开去讲这件事情？当然那就是因为 Trump 上去了嘛。
嗯，
就这个观点一直都是存在的。这里面的核心争议其实就是一个点，就是美国内部一直有两派人在争的是什么呢？挑起俄乌战争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就是因为这已经三年多了，第四年了，就大家已经可以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到底对美国来讲是成功还是失败，对美国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影响来讲，这到底是加分还是减分？这背后其实代表了美国一直的两派的人，一派是意识形态优先的，一派是现实主义优先的。就它本身战略就有这两个派别。
嗯，明白。
好。那现在的状态是，董王和他的智囊或者他的幕僚们做了一个核心判断。这个判断是说，美国挑起这个俄乌战争，目前看已经失败。为什么说已经失败呢？有几个判断已经可以做了。第一，俄罗斯不可能失败，俄罗斯不可能输了，乌克兰不可能赢了，甚至乌克兰都没有办法保全领土的情况下停战。这就是之前 J.D. Vance 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讲这个事情。他为什么说我们是要基于 common sense， 基于事实和常识来治理国家，来制定国际政策。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觉得还有可能打败俄罗斯吗？他问的是欧洲人啊，他不是问的乌克兰人，也不是问的我们中国人，他问的是欧洲的那些盟国啊，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你们觉得你们能够打赢俄罗斯吗？如果你们自己都不觉得他能打赢的话，那你为什么现在还要鼓吹这件事情要打到俄罗斯失败为止呢？如果美国人都坚定了刚才的这几个判断，就是俄罗斯输不了了，乌克兰赢不了了，甚至乌克兰不可能收回领土的情况下停战，在这种前提下，美国继续援助，它的意义何在呢？所以核心的争议就刚才说的，美国在这件事情里面到底是成了还是败了？不论是现实层面，还是董王打击拜登和民主党的层面，都绝对 有了一个结论，就是现在已经失败了。那么当然就有很多其他的观点也就随声应和就上来了。这些观点里面大量的其实是事实，比如说现在乌克兰已经很难取胜了，另一个就是乌克兰并不是完全无辜的一方，他是最有可能阻止这个战争发生的那一方，但是他当时其实就没有做嘛。当时其实有人拦他的，当时已经下台的德国的总理默克尔，他是专门公开出来喊话了，说乌克兰你千万不要相信你能加入北约，你也千万不要用这个来对抗俄罗斯。但是就乌克兰没听嘛，所以这个事情前后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美国人为什么这样呢？说白了就是那种政客和媒体营造的幻觉，他终于露馅了，终于挡不住背后的一些事实的时候，那么他就自然会产生一个反噬的效果。就像当年美国的麦卡锡主义，他怎么结束的？麦卡锡主义横行的那个年代，也是很多人就不敢讲真话的，一句话真话都不敢讲的。虽然心里就是嘀咕，甚至是愤怒，都不敢讲。直到有一天，有一个案件实在是冤案的太离谱了，参议院审一个军人，一个很受尊敬的一个军人，终于有一个人忍不住了，一个参议员站起来说：“你们觉得这样真的是对的吗？啊，你们这样对待一个受人尊敬的、诚实的军人是真的对的吗？”啊，然后就一下子就这个风向就转过来了，最后麦卡锡就完蛋了。所以这种事情呢，越往帝国末期啊，这种醒悟就越困难。但是呢，并不是不行啊，就是他还是能够醒悟过来的。
挺好，我觉得搞清楚了很多东西，来龙去脉讲得很清楚，蛮好的。
好，那关于俄乌这个，我们就先这样吧。啊，如果我们的听友们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观点的话，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啊。这个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啊，我们并不认为它是一个只有一种解读的。我们刚才讲的只是第一，我从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角度的一个解读和判断；第二，我理解的中国政府的正式的官方的立场以及背后的逻辑。好，下面我们补充两个之前我们提到过的新闻或者事情的一些后续的一些进展。一个是我们上一期讲了 Web Coding 和智能体开发的一些接口和框架的问题，我们尤其提到了现在所流行的包括 MCP 之类的这样的一些 AI 应用开发的框架，它是存在一些问题或者我们不是很满意的地方的，而且也很希望国内有一些冒出来的好的框架啊，因为这个真的在生态上很重要啊。那我们的老朋友霍炬听了这一期之后，给我们补充了一些信息。实际上，国内呢是有人在搞一些 AI 应用的开发框架的，一个叫做 ANP 啊，叫 Agent Network Protocol， 叫智能体网络协议。这个是国内搞的，这个协议其实我以前看到过，我还研究过一下，只是我不知道它是国内的团队做的啊。另外呢，有一个叫学界啊，就是 Agora。他们也是做智能体方面的东西的。这两个协议其实我看了一下，我觉得都挺好的。他们主要解决的是智能体开发里面的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开发一些智能体或者一些 AI 的通用性的部件组件之后，它怎么能够放到一个中心，或者以某种方式发布出来，让大家可以发现并且去快速的引用它，就像一个组件中心的一个概念。我们用任何编程语言都需要有一个组件的中心去注册和发现相关的好东西，对吧？然后能够很方便的去登记和使用它。那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互操作，就是不同的 agent 之间它通信怎么做， agent 和 LM 之间通信怎么做，大量不同的 LM 跟不同的 agent 之间怎么去互操作，这种需要通用性的协议。那我们刚才提到的像 ANP 也好， Agora 也好，其实在这些方面都给出它的一些解决方案，比 MCP 我觉得更靠谱。 MCP 其实对这两个问题回答的不好，就是 MCP 我们上期也讲过啊，就是他做了一些很多余的事情，但是对于最重要的两个问题呢答的并不好啊。所以这个是上次节目之后啊，霍炬跟我们聊了一下他的一些补充和观点，我觉得非常有价值，所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但很遗憾啊，国内的这两个框架都没什么声音啊，这个很遗憾，就是说缺乏一个契机或者缺乏一种推力去帮助他成长，这个我们也只能看了。 MCP 东西虽然我们都说了我们不是很喜欢，但没准他最后真的成了事实标准也未可知啊。这种事情行业里发生过好多次了，就是我们这个行业 一个大家都不喜欢的东西，但最后成为事实标准，这个非常的难崩啊，就没法谈。第二个我要补充的一个跟 web coding 有关的点，就我看到一个东西啊，就一个像个段子一样跟大家分享，特别好玩。就是我看到有人做了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它的主打是什么呢？就是出租程序员给那些 web coder 去排忧解难。就我们上次说这个氛围，
商业模式不错，
对，就他预估到了一个需求，就是 web coder。这种氛围编程或者随缘编程到一定程度，就像我们上次说的，你 web coding 是很愉快，你 web debugging 的时候怎么办？你 web deploying 的时候怎么办？就会有很多痛苦的事情发生。这个时候最快的办法是到这个网站上去租一个程序员帮你解决。我觉得太有创意了，这哥们儿。实际上这个网站它还是调侃性的，它只是把它静态的做出来给大家看，并不是真的在启动这个业务。但它后面讲了一段话，特别好玩。他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可能发生的趋势啊。”他说：“为了抢占先机，我先把网站做好，万一它成为潮流，我就准备上了。”老美的一个程序员干的一个行为艺术啊，乐死我了。好，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上次提了一嘴的，就是美国人现在在大范围的打砸抢特斯拉车啊。然后上周在美国出了一个事儿啊，特别有意思的，就是美国有一个人匿名的，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起了一个网站。啊，而这个网站上面就是一个地图，美国的地图，上面有所有特斯拉车主，不一定是所有啊，就很多特斯拉车主的车辆的具体位置，相当于是一个大范围的开盒网站，把所有特斯拉车主全开盒了。然后这个网站非常的离谱啊，有煽动性的啊，就是你鼠标移上去，这个网页上面的这个鼠标光标啊，会变成一个燃烧瓶的样子，鼓励大家去砸这些车。它还有一个声明，他说这些车主啊。你把你这个车卖掉，销售的这张凭证发给我们的话，我们可以把你的这个车辆的信息移除掉。最奇妙的是，他做这事儿，严格来讲，在美国还不算违法啊，所以现在还拿他没辙啊。这个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啊。昨天，Trump 已经站出来说了一段话，他说：“打砸抢这些车的人是严重的犯罪，可能被判20年以上的徒刑，如何如何。”但是如果不真的抓一批干一批的话，恐怕这个事儿很难刹住车啊。所以这个是对我们上次提到特斯拉这个打砸抢的事情的一个补充啊。我看到国内有一些人在讲说，特斯拉的股票跌的也不算厉害，只是跌回了去年11月、12月份的水平，这个事儿不重要啊。我跟他讲，就是股票这个升和跌有太多可能性了，它也许跟 Trump 选举获胜有一定关联。但肯定不是完全因为这个，这股票涨和跌有太多因素在里面了，有人肯定是在做局啊。但是打砸抢车这件事情，这个是现实意义上的巨大的一个事件，这个的影响远比那个股票的涨和跌要重要的多啊。所以以上这个是对我们前两次节目里面提到的砸车、web coding 还有智能体相关的标准这几个话题的一些补充。你们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几个主要的话题啊。第一个，我们来聊一聊后互联网时代的黑产。这个是我们最近的一个观察与发现啊，一个契机就是前一段时间一个热门的新闻啊，百度的某位高管，他的女儿13岁啊，在加拿大，因为粉圈里的冲突去开盒了一个。网民啊，一个还是一位孕妇，好像啊，我们称之为叫 A 女士。这个 A 女士呢，路过他们的粉圈的一个新闻啊，做了一些点评。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也说不清楚。也许她是黑粉，也许她只是路人，我们不知道。但总之，她留下的这个评论呢，我从局外人来看，我觉得算中性啊，不算是真正的那种黑粉之间的。但是不管了，这个反正最后粉圈的人。会定性他是黑粉，所以要对他进行打击。那么怎么打击呢？一个是网暴去骂人家啊，第二个呢就是开盒，公开了他们的一些隐私信息，其中最重要的是电话号码，然后组织人去打这个电话号码去骚扰人家。这件事情它被百度这个厂商的光环所影响， 所以很多人把矛头指向百度啊，认为是这个百度的高管利用了百度的数据来协助自己的女儿开盒。客观的讲，我觉得这个概率是非常小的。百度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连发了两次的公告，一次呢是发在微信的公众号和视频号里面，说我们做了调查，不是我们这里出去的。那这个很显然的就没有达到效果，因为百度的口碑实在是不太行，所有的网民不知真相的情况下就选择不信他。然后后面是百度的管安全的副总裁专门出来做了一个详细的解释，甚至里面讲了他们做了哪些排除，以及某种意义上说了真实的开盒的情况，就是他做了调查，说这个小姑娘实际上是用了什么手段，但是因为安全上的考虑，他没法公开这个手段嘛，他不可能给你详细介绍你要开盒人应该怎么做，但是他基本上说了，就是懂行的人就一看就懂了，就是先去社工库里面去买一些信息啊，然后再通过什么匹配啊之类的去实现了这么一个效果。而这个效果呢，第一，并不需要什么百度内部的用户数据；第二，坦率的讲，比去百度拿数据还要更容易、更方便。所以，我觉得百度在这个里面扮演什么角色的可能性其实挺小的。但是无奈，民众苦百度久矣，逮着机会就猛揍他。但这个猛揍呢，揍也就揍了吧。我觉得可能淡化了这个事情真正我们应该关注的点。这个关注的点呢，比如说我可能就关注两个点。第一个，我觉得粉圈是一个毒瘤，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称之为叫新时代的邪教。
同意，
我后面会解释为什么我这么想啊。第二，开盒这件事情我们一直没有很明确的适用法规，就不知道怎么去惩治这个事情，定性到什么级别啊。如果你只是引用比如说数据安全相关的法规，那是很不够的，因为它没有到刑法的层面。所以这两个事情其实是我比较关注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来专门聊这个话题。你们两位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
这一次要感谢百度。
嗯，
如果不是因为百度副总裁这个级别的新闻的话，开盒这件事情不会引起这么广泛的讨论。
对，是的。
所以骂归骂，对吧？感谢归感谢，百度反正骂骂他
有贡献，
骂他总没错，总可以骂他。但是呢，这次是可以感谢的，他给大家普及了什么叫开盒啊，什么叫黑产，什么叫做社工库。其实很有意思，就是正好昨天早上我在家里听新闻，就是听那种上海的这种新闻广播，也在讲这个开盒的事情，讲得很细。直接讲到了记者是怎么去调查的
啊，
他自己掏钱去社工库买资料，买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李俊，我先跟你说好啊，我会在网上争取买到你的个人资料，买完了以后我跟你核对，看是不是一模一样，然后你也同意，在你同意的情况下，我去买你的资料，最后一对真的是，就这个记者找了一些自己的朋友，随机的找了一些朋友，然后到网上去买，买回来以后一对就是一模一样，一对就一模一样。然后记者肯定都吓坏了，就是这个黑产已经到这种程度了，而且就是在网上社工库买这种资料已经是全自动化了。
对。
就是你只需要交钱，扫码付钱，输入什么什么东西，回来的信息拿走，结束。
对，有一整套信息系统了。
对。就整个的是一个全自动的流水线，从最开始的收集信息、泄露出来、清洗，到最后变成一个库，这个库再提供这个社工库的在线的交易服务，全套都有。这是非常厉害的事情。然后记者还专门还去调查了各种价格，便宜的几百块的，贵的几千块的都有。然后还谈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些社工库的数据怎么来的，其实是通过收买某些特定岗位有权限的人的，就比如说银行某柜台工作人员，然后你只需要到后面去找我这来卖给我，我多少钱一条给你。其实通过这种办法，
这个事情在2010年代是特别猖獗的。中间其实已经打击过一次了，就是现在可能已经好一点了，这个漏洞少一些了。10年代特别多，很多数据都是那个时候就泄出去了。
然后另外一个感想呢，是我觉得 在这件事情上最该骂的是这个当爹的人，或者说他的父母。
嗯，
你们把小孩送去加拿大，你们到底管不管？你们完全不管，一个13岁的小孩一天到晚在干嘛？
对，
这是一个完全的失职，然后才把小孩培养到在混饭圈，然后去开合别人，在网上各种各样的拽。这个我觉得真的就是缺乏家教，以至于现在我估计就是现在已经不可收拾了，
就养育失败啊，就是很简单，就四个字可以概括。他们现在显然已经控制不了这丫头了。
嗯，当然我完全同意李俊刚才说的，这个饭圈就是邪教，而且其实我认为有一些非常无良的就是饭圈的控制者，
嗯，
他们会做这种把人教唆，其实是教唆啊，
对，
教唆小孩去干这种开合也好，攻击也好，甚至是网络暴力，都是他们教唆出来
的。对，而且他们会利用这个未成年身份啊，我知道的就一些邪教，不叫邪教，一些粉圈的头子们，他就明确的跟进来的那些少男少女们讲，你们年龄没到，你们干任何事情都不用负责任的。就是从儿童教育或者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的话，十岁到十五岁的孩子，他实际上是行为能力超强啊，已经进入到一个很强很活跃的状态，但是他们的是非观那种轻重感是没有的，一点都没有，就他不知道什么事情是对和错，而且这件事情错到什么程度，对人的伤害到什么程度，他是没概念的。那些什么虐猫啊，校园霸凌啊，甚至把人弄死的事情，很多情况下是因为他自己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的可怕，他没有形成这种概念，然后再有人去灌输一些东西啊，你14岁以前干什么都是不用负责任的，真的就这么明确讲，然后再给他们工具，给他们指南，让他们去干这些非法的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到邪教，邪教的特征就是这个，大坏人利用操控不明真相的人去做很恶劣的事情，然后自己呢是啊置身事外的样子。所以这个真的非常可怕，就是百度这位高管，我觉得就像刚才老庄说的，就是真的是养育完全失败了，而且有一种放弃了的感觉。那现在其实到底怎么办，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小孩在加拿大，你说实话现在真拿他没辙，又是未成年又在境外，你怎么办？所以回到我们之前这个节目曾经聊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话题的时候，我们提过啊，就是唯一可行的方案其实就是对监护人进行惩戒，但这个事情实际操作层面的又太难了，你对监护人怎么惩戒？你把父母关起来好像不解决问题啊，你罚他钱啊，罚钱这件事情呢在这个案例里面是有用的，比如说把他的账号控制起来，那这小姑娘在国外没有生活费了，那咋办啊？当然没有生活费说不定他会干更恶劣的事情啊，对吧？比如有人在传闻啊，他其实这姑娘还干了其他的一些事情，我们就不展开了吧，反正就是他在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赚钱，所以你去罚款很可能也不解决问题。而且这个案例搁一边，很多家庭教育失败的家庭其实很穷的，他就是因为没钱，就是因为相对比较贫穷，所以孩子的教育会比较失败，那这个时候你罚钱更不解决问题。所以实际上这个真的是难题啊，我都没想出什么有效的可能性来。
其实我觉得至少在平台互联网平台这个领域，能不能禁止所有个人信息披露这样的开合的事情，或者一旦发帖就直接删掉？
理论上应该这样，但说实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微博就没有做到这个事情，可能还是有一个响应时间和方式的问题吧，因为毕竟不可能都是人工去审核，那做不到，真的做不到，量太大了。然后自动的，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能做得好，这个真的很难讲。
简单的说吧，就比如说微博都是实名制的嘛。那么我现在假设我被人开盒了，我只要能证明我是我自己， 我就可以申请封掉、删掉所有开合我的个人信息。
也是哦，它可以做一个检索，就是姓名、手机号码一查有这样内容的全部删掉。这个倒
对
真
啊，
的好像可能是应该是做不到
我
的。
能证明你，我能证明我被开合了，这总可以证明的呀。
有道理啊，这个有道理。是啊，那为什么微博他们这些就没干呢？
我反正从来就不怎么喜欢微博的，包括
嗯。
你说这一次，这个社工库里面能收到这么多微博的信息，就证明微博的个人信息保护一塌糊涂呀，全都露出去了呀。
他以前是出过问题，就是我说重灾区的10年代，包
是。
括微博，包括还有个什么比较大的，网易邮件还是什么的，
嗯。
是出过事儿的。这个事儿真的非常麻烦啊，就非常非常麻烦。就是第一，有一些信息就已经出去很长时间了，但是它形成了社工库的基础，就像是基础数据，你什么都可以去用这个来比对，来进行串联。因为这些人都还在啊，都还活跃在网络上啊，很容易通过他们的信息串联起很多新的信息，很多新的攻击就是基于这些基础数据去展开的，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之前我们聊那个国家新搞的那个网络身份证啊，其实那个东西从一定意义上它是可以去缓解这个问题的，就是假设能够全部替换掉，就是把所有平台上的个人信息全部替换成网证。然后网证的信息跟传统原来的那个信息是分离开的话，那么其实可以剪断社工库跟实际平台之间的一些联系，但这个实际上现在做不到了，因为这个太难了。就是你要求所有的人，相当于是你要重新注册一次，然后平台做一个关联之后，继承了一些数据或者怎么样之后，把这个关联信息断开，那这个实际上已经很难做到了，在目前就晚了吧？就是我们之前聊那个网证来晚了的一个。基础就是说这个事儿，所以现在只能做一些所谓的事后补救，就是减少伤害。现在只能做到这个程度啊，这个非常麻烦。而且其实这个事情，因为在中国黑产是被严厉打击的，那美国相对来讲这个还管得更松一些，就像毒品一样。所以现在在国外发展得更加的，就是肆无忌惮。很多做这个事情的人都是用一些，比如说 Telegram 这样的一些东西啊。因为那个东西号称它是隐私保护啊，但实际上它里面在隐私保护的这个壳下面，大家在用它做黑产，就特别讽刺的一个事情。好，这个事儿之外，我们还可以延伸一点啊，就实际上现在所谓的黑产这个事情啊，已经不仅限于刚才我们说的这种粉圈邪教了啊，那种粉圈邪教它还是用的传统的手段，通过黑产来获取隐私信息，来对真人进行打击报复。现在我觉得其实产生了另外一种类似于黑产的东西，那就是虚假新闻或者虚假的舆论营造。这个事情其实它的危害已经跟开盒不相上下了。现在已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不管你是大小媒体，甚至是一个普通的自媒体大 V，你都有可能有意识地创造出一个舆情，然后煽动很多的不明真相的群众。involve 进来，然后产生很坏的结果。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前一段时间一个很久以前的新闻又被翻出来炒作了，就是那个胖猫的事件。啊，这一次舆情的炒作呢，是讲了一个浪费粮食的视角。这件事情的关键是浪费粮食吗？就是说，如果大家往那个桥上去送花、送食物。是浪费粮食的话，那我想请问，我们每年清明的时候去扫墓，那些东西也算浪费吗？或者再更加的极端一点，我们建人民英雄纪念碑那些建材算浪费吗？为什么大家没事要往那送食品、送花？这是一种祭祀，是一种纪念行为。为什么会有这种纪念行为呢？是因为胖猫那个事件里面很多核心的问题最后没有解决啊。很多人对那个事件耿耿于怀，难以释怀，是因为他们心中的问题、愤懑、那种郁结之气没有解决。我们不讲对错，就是至少现在的这个状态里面，男女之间都会觉得，或者这么说，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他都有一部分人觉得现在的婚恋的这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他这个觉得对不对，我们不评价。但是有相当部分的人，男的女的都觉得这个是恶劣的，恶劣的原因各不相同。 那胖猫这个事件实际上是点燃了这两方的不满和不爽，而这个案件最后的解决呢，我相信合法上面是没问题的，合法合规绝对是没问题的，但是它没有解决这两边的那种郁结之气。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新闻过去了就过去了，这个问题在短时间之内是无解的，但突然有人翻出来把它用作一个新闻的题材，以浪费粮食的角度来炒作它。这个我个人认为是极其恶劣的一种方式啊，它罔顾了这个事实的基础和根源，同时呢又去煽动了很多新的对立出现，相当于是再揭了一次伤疤，只为了自己流量爽。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新的一种黑产，它切切实实赚到钱了，但代价是很多其他人的痛苦，以及整个社会更进一步的撕裂对立，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种东西。但现在给我的感觉是，好像这个门槛很低啊。很多人都可以干啊，甚至有的时候，国家的媒体都会进来干这种扯淡的事情。你们怎么看？
其实，我这么理解啊，就是现在的有一些道德观或者是价值观正在被弱化，或者说崩塌。
解
另
构
外一些
啊，这是很多人讲的一个词。
非常功利主义的追求流量、吸引眼球、赚 KPI 的那些小编们、那些自媒体们，甚至是正儿八经的媒体人们。当他们写一篇文章、拍一个视频、弄出来东西的时候，就只是在追求这个东西有多吸引眼球。然后
就是所谓
可
的职
以，
业伦理没有了吧，新闻伦理没有了吧。
对，首先是不管是非，不管真相，甚至不惜造谣、不惜歪曲。今天还在我们那个听友群里面，不是还有一个人专门发了一篇这个 B 站上面的一个视频，就是专门讲这个辟谣的一个视频。那个辟谣视频做得很好，
我看
但
了，
是
不错的。
他要辟谣的其实是一堆几十个、几百个，甚至更多个视频，
是
是
的。
一大堆的自媒体都做过类似的题材。这个又涉及到另外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现在的自媒体洗稿非常非常的严重，
对，
就是
全自动了已经。
有一篇文章，有一个事件，然后呢，别人也做过，无所谓，我再来做一遍。然后呢，我就给他加码，我用更夸张的语调，用更耸人听闻的标题，用更加这个不负责任的言论，再往上炒。其实很多的所谓的舆情是怎么出来的？舆情不是一个人发表了一个言论，然后呢，大多数人响应，不是的，而是一波接一波的接力的往下炒。就是一个自媒体炒一段，再一个自媒体再炒一段，不断的往高上推。就像那个前段时间还有一个被处罚的一个自媒体，就是什么在巴黎机场捡到作业的，那本身是一个假新闻，
对，
但
纯
是
造出来的。
有另外一个自媒体的人说我是他二舅还是什么的，
那
我
是
是
独
那个
立的一
小朋
方。
友的，对，就是谣言上面加谣言，谎言上
各
面
显
叠加
神
谎
通。
言，对，不断的往上炒作这个新闻性，然后让这件事情变成热搜，这个才是真正糟糕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呢，说实话，从整体来说就是管不过来，不是说我们国家没管，而是管不过来。你一不当心，这件事情已经发展到，甚至是几百万人、上千万人都已经看过了。
是啊，这很难做到，就是堵是很难堵的了。
然后罚呢？你说该怎么罚呢？就是说罚到没人敢做这个吗？也不是。现在所谓杀头的生意有人做，就是因为这东西就是有流量啊。
而且你不可能真的杀头啊，就它的
是。
这个成本和风险其实不是很高啊。最坏情况下，你把他的账号停了，他再建一个呗，重新起号就行了。他先赚到现手的钱。我是觉得啊，至少几大官媒得好好管一管，然后平台给予辟谣的内容要更多的流量，这两个我觉得是现实意义上比较大应该做的。比如我经常说的，我们的三大国媒啊，新华社、人日还有央视，至少你们不要标题党行吗？新华社现在 非常上瘾啊，就新华社现在相对来讲其实是媒体质量里面最高的了，但它的标题党仍然是肆无忌惮，比如说这件事定了一个感叹号没了，这是你新华社国社应该用的标题吗？我是真的忍不了这个事儿啊。然后这次胖猫这个炒作里面，央视也有下场的，就这些我觉得要严惩。你是国社，你是拿着国家的钱的，这个是完全不同的，跟自媒体，你不能去用这种方式跟自媒体竞争。这种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平台上对于所有的辟谣的东西，要给予足够的支持和流量，比如说鼓励更多的有很高信用度的用户来做那种所谓的用户补充啊，就是某个新闻或者事情出来之后，那这种加注这个功能，微博已经做了，但是我觉得真的做的不情不愿的，没做好。如果他真的做得好的话，他应该怎么做啊？就是假设有一篇报道，不论是自媒体还是正式媒体做的报道啊，他下面所有看过的人、点过赞的人、评论过的人，如果这篇文章有新的补充的信息出现了，他应该发推送给所有这些人，是不是至少应该做到这一点吧？
对，
就平衡两方面的观点嘛。但这个就没有，那你有什么意义啊？我看过了，我已经被错误的东西留下印象了。然后有新的辟谣和补充了，我都不知道，所以这些我认为是有可行性的，而且会带来更好的效果的。但是现在我觉得做的就不情不愿的，没有真正的，因为确实会影响它的流量。然后这就是刚才老庄也提到过的，像开盒这样的，有没有更好的？其实刚才老庄提那个建议挺好，我觉得技术上完全可行，这些我觉得都是可行的一些治理方案，但确实现在没看到啊，很遗憾。这个黑产往后啊，其实它的本质就是在后互联网时代，信息治理是一个极大的难题，全人类共通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现在解决好的。所以这个我们今天也是作为一个话题专门抛出来啊，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
对，其实我感觉就是从技术上，刚才李老师也好，庄老师也好，其实都还提了挺多的一些，我个人觉得也很可能会有一些效果的一些东西。但是呢，这些东西呢，目前对于厂家来说的话，特别是平台公司，可能不是他们商业化或者是流量甚至有冲突的地方。那这样的话，那我觉得是不是像那个政府，其实也应该出来去给一些压力，或者是本身让公司去多承担一些这种治理方面的一些责任。对，因为否则的话，现在确实这方面的一些危险和它的负面，其实会越来越多。对，我们会碰到越来越多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情的。
是啊，这个一定是要国家从治理角度去出台一些政策、一些标准、一些政策，你不遵循的，你这个平台我们就要进行管理啊。这个其实治理手段是有的，只是就是说有没有想到，以及愿不愿意去为这个花钱，因为这些治理都是要投入钱的。
确实。
啊，反正今天我们聊这话题呢，一个是引起重视啊，另一个也是提供一些思路启发。
对，呼吁一下。
好，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话题来回答一个以前我们听友其实老早提的一个问题，我们一直由于节目的内容的时长的问题都没有找到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今天总算有个空了，那我们来应对一下。有一位听友啊，之前在我们的节目下面留言啊，他说。我是一个非技术出身的，我也不是搞编程的，也不是学计算机的，但是一直对这感兴趣。尤其是最近 AI 编程啊变得非常火啊，那么感觉好像普通人也能入门了，所以我去试一试。结果试下来感觉呢不是那么回事儿，感觉还是要补一些基本功才能够入门。那么到底哪些是基本功呢？我应该补什么我才能够跟上这个 AI 编程的大潮呢？他假定这个 AI 编程一系列的工具方法降低了编程的门槛，使得他入门更容易，这是他的一个假定。这个我基本上也认同，但是呢，他也找到了一个关键点，就是说我好像真的零基础还是不行，我需要有点基础。那么这个基础到底是啥？我应该怎么补这个基础？其实说白了，他这个问题翻译过来是在 AI 发展的这个新时代，编程的入门学习。跟以前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更简单了，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更快的办法可以让我入门编程？这个问题当时我看了就，不瞒大家，我第一感是苦笑，就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啊，这我不敢说我已经有答案，但是我的第一感就是这个问题真的不好回答，因为实际上所有的学习的任务去判断什么最值得学，什么最必须要学，永远是最难的部分。尤其是像编程这种，它的原理、它的能力级、它的教育领域的各种提炼和沉淀，是远远赶不上其他的一些成熟的学科，比如数学、物理或者语言。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也一直觉得没有办法简单的在一个节目下面的评论里去回复啊，所以我们专门在节目里面来聊聊这个话题。这个事情基本上可以分解成四个问题，我们今天不可能全部都谈到位，但是我们可以先把这四个问题抛出来。第一个问题叫怎么才叫编程入门？就是我评价你啊，已经入门了啊，你没有入门，有没有一个硬性标准？或者说我有没有办法通过，比如说一套题，我就能测出来你是入门还是没入门？这是第一个问题，怎么才叫编程入门？它的定义是啥？第二个问题是，为了达到这个状态，最核心的技能是哪些？就是你的训练路径应该怎么选择？假设这个目标标准确定了，其实第二个问题是相对容易回答的，但是因为第一个问题就很难，所以第二个问题相应的其实也不容易。第三个是在所有的这些核心技能里面，有没有一些属于本质性难题？就是你怎么去提升工具，AI 再强大，这几个难题仍然都是你学习的主要障碍。换句话说，这些难题可能会挡住一些人，你就入不了门。那这个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我知道了啊，这些能力我不具备，那就算了呗，我也不是一定要学。但是如果这些困难我看了一下，觉得哎，我可以克服，那我真的值得去学。所以这个其实叫做本质性难题啊。最后一个问题是，AI 的发展到底有没有让这些难题变得简单？所以我把刚才这位听友的问题分解成四个问题：第一，什么叫入门？第二，入门的最核心的能力要训练的是哪些？第三，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有哪些是本质性难题？第四，AI 有没有简化这些难题？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我们今天不指望所有东西都有答案啊，但至少这是一个大概的范畴，你们怎么看？
我先说一下，就是我自己的个人的想法，因为我跟你们两位不一样，你们都是计算机系毕业的，我算是
我
电
也
子
不
系
是，
毕业
我是通信的。
的。哦，你也是通信，
我
那
算
行，
辅修
那
计
正
算
好。
机的，说白了就是自
我
学。
就是，那么对我来说，我的计算机的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是自学，因为其实我要吐一个槽，就是绝大多数的计算机老师都不足以教出计算机的学生，他自己都就是说照本宣科而已。绝大多数计算机系的老师或者说计算机老师都这样。就我回顾我初中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初一和高一分别上2年的计算机课，然后我们那个老师管一半学生，我管一半学生。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课我们都不听的，他们也不听，我也不听。但是到上机课的时候，就是老师管这半边的辅导，我管另外一半边教室的辅导。就有同学举手，这边就我去回答问题。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呢？其实就是自己琢磨，自己会去琢磨计算机的各种问题，然后去看去那个，所以我觉得好奇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始的动力。然后很多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哎，我自己想办法去琢磨，左看右看，无论是找材料、找文档、找这个什么什么的书或者是什么，反正自己去琢磨，最后哎，给我弄出来了。我又获得了一点点，我又掌握了一点点，或者说哪怕是走弯路啊，其实，在计算机的领域，像我们这种自学的人，很有可能就会走弯路。就像，其实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弯路，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我曾经花了很长的时间写了一个自己的表达式解析的算法，因为我从来没听说过叫逆波兰表达式。我自己去就是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自己写了一个解析，完全就是自己硬凑出来的，没有算法。 但当然，我如果是真的是学过计算机的话，那这个当中的表达式解析这一块根本就是经典算法都有，那反正我就自己凑出来。但是对我来说这不亏，就是走弯路在计算机这个领域其实还是在长经验的，就是走正路和走弯路都长经验的。
对。
但是难题在于，我有能力，我有没有能力去走通这条路？走通了，就会觉得，哎，我又有了一点点信心，以后遇到任何类似的问题，我不慌，我可以慢慢弄，我可以一点点的去啃它，或者说去瞎凑，或者说比如说重新配置参数啊，有很多配置问题都是左试右试，最后试出来了，或者自己想办法。那么再往前追溯，就是，那么这些肯定都不是最核心的，那么最前面是什么？我有了这个，我就后面都可以自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底子，而这个底子呢，我觉得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对于计算机代码会怎么运行，有一个最核心的理解，就是它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的。然后这一步我不知道它在干嘛，我也可以再打开来看，哦，原来在这一步里面它是怎么一步一步走。然后顺着这条线索，我可以知道，哦，他去读了一个文件，他去打开了一个网络端口，或者他去读了一个内存，或者他甚至是取了某一位啊，什么什么的。这些其实最核心的就是在脑子里一定会最后形成的东西，就是说按部就班，他一步一步的，什么地方是执行，什么地方是条件判断，什么地方又循环回去了，什么东西在变，什么东西没变，脑子里有这样一个东西了。那么所有的跟软件相关的、跟编程相关的东西，我总能够把它啃下来。而很多觉得自己最后发现，哎，我搞不定，我学不了计算机，或者说我学不了软件编程的人，其实是在这个领域他望而却步了。他觉得东西太复杂了，我根本不可能搞懂，算了，我放弃了。我觉得可能就欠缺在这个地方。那么所谓的这个计算机的基础知识，其实我觉得最核心的基础知识就是对这种计算的过程，或者说叫软件的运行的过程有一个基本的把握。我知道这事情再复杂无非也就这样的一个把握，那么剩下的他就敢去自己啃了。我是这么理解这个所谓的基础是在这儿。
嗯，对，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好久。对，其实因为我们都是从计算机最开始，从专业课变成通识课，到现在进入到人工智能这个时代，它的发展不光是迅速，然后呢也是非常受瞩目。对，就是这样，就是那个李老师今天提的那几个问题啊，在我们当年学计算机，不管是专业还是那个公共课，对，其实基本上都没怎么提出来过。对，那个时候呢，要么就把计算机那个当做一个工具，要么呢就当做一本鹦鹉学舌，就是你去照着它干，然后呢得出同样的这种结果，这样的一个模式去做。对，那今天呢，计算机其实更多的是有了 AI 以后，甚至这件事情还会给人有不同的极端的一些想法。对，那有的觉得计算机可能更重要了，那有的人可能觉得那计算机特别是编程这件事情完全不重要了，因为 AI 是可以帮你去这么干的。对，这个呢是我现在看到的一些现象。对，那熟悉我们节目的应该知道，就是我和李老师其实在学校里面就是大力的去提倡像那个计算机思维、编程思维这样一些事情。对，这件事情呢不仅仅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对，在一些实操层面上确实也会碰到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刚才李老师所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对，其实我现在也挺难答上来，就是什么样你能够叫做编程这件事情算作是入门，有没有一些好的一些测评我给你做了，像我们传统成熟的那些数学啊英语啊，我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区别出来。对，
嗯，
包括编程这件事情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个人觉得，其实，在人工智能这个时代，甚至都有一些新的一些延展。对，
对，跟
这
以前
个
不完全一样了。
我真的不完全一样。而且呢，我很多时候我也是真的是没想明白。但是呢，这件事情我是觉得它非常重要，而且甚至会越来越重要。对，那我们节目其实大家也看到，就是现在大家都被或多或少的，随着这种 AI 的一些门槛或者它的一些工具的一些成熟度，对，那基本上大家都会去面对，都会在使用。对，包括你看那个最近我和李老师还去一所那个中学，对，他们现在要所有的老师都去充分的去接触 AI 去学习 AI，但是呢就不知道是该怎么去做。对，这个呢是现在大家普遍的一个困惑。对，那我觉得我们借这个机会，可以把这个事情试着展开讲一讲，我觉得还是一个挺好的点。
首先啊，我的一个观点就是关于编程入门这件事情，我现在把它当做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也就是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这个没有确定答案呢，我觉得是两层意思啊。第一层是刚才大家都提到的，在 AI 发展迅猛的今天，这个问题的答案它会不断的演变，它会变。所以现在我们假定有一个确定的稳定的答案是不现实的、不科学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现在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跟具体的人是有关系的。就是你到底哪些是你的核心的训练，哪些可能对你来说是本质的难题，也许并没有唯一的答案，就是对于不同的人来讲可能会有差别。啊，但是我现在在努力做的事情，包括我们现在在工作中做的事情，包括我业余自己兴趣做的事情，其实都在努力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它的门槛，它的标准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逆转一下我们的思维，我们可以去考虑什么叫编程入门。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我假设我是公司的一个 HR，或者我是一个用人部门的负责招人的人。那我要招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认为，哎，哪怕他对我现在在做的工作经验不足，但他基本能力已经具备，我可以很快让他上手。这个可能王老师相对碰到的少，但我跟表伟都是做了无数这样的事情的。我们过去在团队里面，不论是外面招聘还是在内部选人，我们肯定都有自己的一些标准，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比较愿意去选他进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用排除法，有一些肯定不是。比如说，他会不会某个编程语言不重要，他熟不熟悉某个编程框架不重要，这些只有什么时候重要呢？就是我临时有个很急的活让你帮忙的时候，这些经验才重要。如果我是准备长期纳入团队，一块儿跟团队成长的一个程序员的话，这些都不重要。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也不是那么的重要，比如他的学历，他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基本都不看的，就是除非公司会有一些标准啊，比如说我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后面已经是在公司做 general management 了，不是做技术管理了，那个时候我会能理解为什么公司会画一个学历或者是毕业院校的门槛，那个其实说白了是让招人和人才培养这件事情相对简化一点，就这个原因，没有其他的理由，并不是说你学校不好你就不行，只是说我们人力有限，我们要招的人要培养的人比较多。我筛选的时候省点事儿，仅此而已。我后来在自己做一个小团队创业的时候，其实我们根本不看这个，我们反而是去捡漏的心态。我们就是要从不太好的学校里面捡漏一些好的苗子，这样相对便宜，而且呢，他可能更肯干一些。真的就是这样。还有包括他数学好不好也不是关键。我见过一些数学不怎么好的人，计算机也很优秀。好，这些东西全排除了，那剩下的是什么呢？我认为反而是一些通用型的思维能力或者习惯变得非常关键，因为编程这个东西啊，它是一种很综合性的，而且我之前在我们这个节目里好早有一期，我记得我讲过，我认为编程是一种 artisan，就是一种手艺，它不是那种做数学题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它很多情况下是你最后把事情搞定的那种手艺的一种体现，它里面有一些是你的追求，你的审美，有一些是技巧，啊，手工性质的，还有一些是基础理论， 是这样拼出来一个东西。那什么手艺比较重要？假设我现在来设计一套考试，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编程入门了，我可能会从什么样的事情开始呢？我会说，你现在在这台电脑里面，这台电脑是空的啊，只有一个裸的操作系统，别的什么都没有。你给我配置并且运行一个 Python 的环境或者一个 Java 的环境，然后你下载安装相应的工具之后，在 GitHub 上面建立一个仓库，往里面提交一段小的代码，然后修改再提交，最后这个代码能跑一个什么出来？我可能会从这种事情开始，然后这个我给他的这个机器环境呢，可能它就会有些问题，比如说网络访问上会有问题，或者里面已经有一个 Python 的环境会给它捣乱。然后我们要观察的是他在做整件事情里面的探索和排除障碍的能力。这个能力需要什么？首先需要有毅力，其次呢需要有一些逻辑判断和一些简单的试错的能力。比如说他会用隔离因素的方式来找到问题的根源。第二个层面，我会非常想考验他学新东西的能力。比如我会抛出一个他肯定不知道的概念，比如是我们的专业领域里面用的比较多，外边不太了解的一个概念，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去招一个程序员，他肯定对教育学不感兴趣，对吧？他肯定没有研究过教育。我抛出一个什么布鲁姆的教育目的分类，我说你去研究一下这个概念，然后你设计一个知识库或者什么东西的，能够结合这个教育的理念去生产一些东西，比如说布鲁姆的分类学里面，它是有分层的，所以你实际上可以用一个 Excel 的表格来对任何课程的目的啊之类的做一些分解。我可能要求他在比如半小时、一小时之内去学习这个理论，然后尝试利用它来设计一个简单的课程。这个课程比如说教会大家怎么用 Node.js 写一个 Hello World 的一个 Web Application。你如果要教别人的话，你用这个分类学把它怎么放到那个表格里去。这个是考验啥？这是考验他快速的了解一个新东西，然后把它用在自己的领域的能力。然后还有第三个，我会非常感兴趣的，就是现在 AI 非常发达的情况下，反而程序员需要很了解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复杂结构的分布式的应用，它跑起来，它到底是怎么去部署的？它需要在几台服务器上部署什么样的一些服务，才能让一个系统跑起来？比如说要跑一个网站。它需要有 HTML，需要有它的 CSS 的这个样式，然后它需要一个服务器来 run 它，然后它需要一个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怎么把数据放到这个应用的界面上？是放到 HTML 里面，还是放在 CSS 里面，还是放在 JS 里面？反而是这种原理性的、架构性的东西变得很重要了。那这些东西我可能会去用另外的一些问题来考验它，就是我经常用的一个经典的面试题，你在浏览器的地址框里面输入一个 URL，输入一个网址，回车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从你的回车这一个行为开始，从你这台电脑到互联网上无穷无尽的节点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能不能把这个讲清楚？好，我刚才举的这些例子说明什么？大家会有什么感想啊？我个人的感想就是，这些东西从知识层面上来讲，其实很杂乱，它没有形成一个非常严谨的体系。但它又是非常实用的，它在我们程序员每天的工作里面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些事情，而且我们每天都在干这种事情，干的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不觉得它有什么了。但是对外行人来讲，我刚才提的这几个应用场景啊，个个都是非常麻烦的高山，它要翻过去都不容易的。所以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很难啊？就是在我们这些人，我自认为已经算是计算机科学教育的，已经算是在前沿去尝试一些变革的人了，那些更老旧的方法就更很难做到这种有效率的学习。那一个有这种激情又很有主动性，想说，哎，我要入门编程，我很想利用现在的 AI 去成为一个会编程的新时代的人才，这种我们很喜欢啊，我们觉得非常棒啊。但说实话，现在我们没有很多好的办法帮他去很快的解决我刚才说那些问题。但如果那些问题不能很好的解决的话，我就觉得，哎，你还是编程没入门，因为你独立的去运用计算机去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还不太够。那至于说你学多少编程语言、多少框架啊，LM 的那些具体的那些应用的案例、那些程序，那些都不是问题。 当我说的前面几个应用场景你都能解决的很好的时候，后面这些都顺理成章你就能解决。所以总结一下，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这个问题现在还挺难，而且它的门槛或者说本质性的困难还可能真不少，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基础，而且也没有条件花很多时间去训练这件事情的人，可能目前还不太能指望真的很快就能入门。我刚才举的几个例子，大家可以有兴趣的听友啊，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是你怎么去解决它。这个是我的一些感想啊，谈不上答案，只能叫感想。
有一个
对。
事情，我觉得可以，就是各位听友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我最近正好用 AI 帮我解决了一个配置问题，就是我要在那个 VS Code 里面 debug 一段代码，那么我就要去配置那个 debug 的环境吧，反正我就直接让这个 ChatGPT 给我生成了一个东西，然后呢，我在过程当中还遇到了问题，我也把问题发给他，然后他就帮我解决了。那么这个过程在我来说，其实就是我懒得再去查手册、去查文档，我就直接提问，然后他就给我了一堆东西。然后呢，我想要各位听友去试着，假设你零基础的话，就是你先想办法在 VS Code 里面配某种语言的调试环境，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假设你会不断的遇到问题，甚至是在这个AI 给你的答案里面都没有。你好多东西还不懂，说他这个专有名词你也不懂什么意思，怎么什么意思？那么你就接着问，直到你能搞通。假设这个能过，我觉得就你就可以认为在 AI 的帮助下你就能入门。这个测试怎么样，李军？
我觉得你实际上这个属于我刚才说的第一类，就是折腾计算机的能力。我刚才讲的几个场景里面啊，第一个是折腾计算机的能力，第二个是学习新东西并且去用起来的能力，第三个是部署和运行实际的应用系统的能力。这几个我觉得是几个大的分类啊。你刚才说这个实际上是在第一类里面，就是折腾计算机的能力。计算机上有操作系统，有各种各样的工具。怎么去从不会到会，自己坚持不用其他的人，而只用你现成的搜索引擎 AI 去解决这些问题？那这个能力其实就是第一，要克服你对计算机的恐惧，对吧？第二，要不断的从失败当中去找到解决方案，这些确实都是很重要的能力。那至于说具体的场景，可以有很多了。我刚才举的例子是，做一个编程环境，部署一个编程环境。你说这个例子呢，是你已经有编程环境了，但是你要去具体安装一些工具，这些工具不是很常规，有点怪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怎么通过各种方式去解决这类的测试题？我觉得可以设计一堆啊，就我们可以设计一堆这样的场景来考核这部分的能力啊。这个能力确实很重要啊，它是后面说的那种学习的能力的一个基础啊。计算机这个东西的麻烦就在于它很难用，它真的现在离微波炉、离空调这样的家用电器差太多了，它的软件过于复杂。但是没办法，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在 AI 的帮助下，能不能做到？但有的时候确实 AI 也很难做到。
就是我的想法不是一个教育者的心态，我的想法是作为一个老鸟，怎么样去劝退一些好奇者？就是如果这东西你搞不定，你就算了吧，你就别指望了。我想的不是教育，我想的是劝退。
那这个太容易了，你设置几个难 题嘛，那一定可以劝退啊。
不是那种特别，我的目的不是劝退啊，我的目的是说。你看，如果这个你都搞不定的话，就证明你确实不适合这一行了。
对呀，但是这样的话，你设置的这个问题的难度就要非常适中啊。如果你太过于 trivial，太过于简单的话，那它筛选不出真正适合学习的人。如果你稍微高一点的话，可能很多好苗子就进不去了，被你打击死了。所以其实难度就在于这个水温设置多高啊。其实这不就挺难吗？
是。
这得不断的尝试啊。
所以你们教育工作者还是很辛苦的，我就不
这
想
不
这个
好
事
做。
情。
真不好做啊！
对，特别是对计算机编程这件事情，
好呀，这个问题我知道，很可能提这个问题的听友不一定会很满意我们今天的讲的这些内容，但
估
是
计
客
更
观
多
的
了。
来讲，这个确实现在就没有特别好的答案。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去寻找这样的答案啊！我现在其实特别关心的是不同年龄层的、不同的背景、不同水平的人，他到底 它的门槛在哪里，怎么让它很好的迈进来，这个其实是需要大量的教育实践才能够回答的问题。坐在家里想没用的，我已经过了河的，我怎么去想它的底线，想不出来的。
理
对我
解。
来说，这已经不是问题，但是对很多人来讲，它可能就是问题。好，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大概就说到这儿。
好嘞，
好嘞，
好，那就这样啊，谢谢大家，嗯，拜
好，
拜，
谢谢大家，
拜
拜
拜。
拜。